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2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哈尔滨大法弟子的文章，电话直接对打救人急。目前我在用语音电话讲真相，以及用语音电话的同修接触切磋的过程中的一些体会与同修交流。语音电话的作用在讲真相中越来越发挥其实效性，现在接听的人越来越多，接听的时间越来越长，直接起着解体邪恶、救度世人的重要作用。一、语音电话的特点，救人的时效性，用最短的时间就可以把真相传给世人，并可以直接做三退。二、使用的灵活性，随时随地的可以打，工作再忙的人也能打。三、操作的简单性，任何人都能会用。四、使用的高效性，做其他事情的同时还可以拿几部语音电话自动拨打，所以用语音电话的越来越多，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同修配合和提高。面临的问题，自动拨打的越来越多，打电话接听的人也越来越多，接听完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语音电话中直接三退的比例还是非常小的。比如打电话接听时间长的和听完的约有100个，但直接退的一般不超过 5%。 但这100个号中如果再直接打电话三退， 80% 的人都退。这是实际过程中总结的比例。如果我们打语音电话并没有把这部分人整理出来，进一步把人救了，那多可惜。 80% 的比例啊，整个过程都走过了，最后的最重要的一步却没有做。师父讲过要有始有终和要做就做好的法，同时把没接听的或听的时间少的整理出来，再给打语音电话或发彩信，要坚持不断的把真相传给他们。三、如何做好直接劝三退。一、可以让经常对打的同修带一下。二、将语音电话内容背下来几个，然后自己写个对打的稿。三、要配合几个人形成个组，互相配合交流或给发正念。四、保证每天的学法正念足，要正实法。五、难行能行，要有信心，有师在有法在。对打个人体会现在就是一层窗户纸，师父早给铺垫好了，就差我们去做了。想突破马上就可以突破，每个同修都能做到。想救人随时随地拿起电话就可以救人，想救多少就能救多少。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发诵明慧年历的体会。一天，我的包里只有两本明慧台历，心想要送给有缘人。正巧又遇见那位清瘦的老者，戴一副眼镜，背个破旧的袋子，正在捡垃圾。上次给他讲真相他不听，还说我反党，给他真相资料被拒绝，这回把台历送给他，让他了解真相。我走到他面前，大叔，这个台历送给你，赠送的。他露出笑容，高兴地接过台历说，谢谢。这时旁边的一个小伙子说，给我一个。我把台历递过去说，真有福气，我就只有这一个了，给你吧。小伙子也说谢谢。当时正在大马路上，过往车辆很多，由于怕心，没有讲真相劝三退。我边走边想，反正看了真相台历会明真相的。走一段路，我回头看去，感到很遗憾，茫茫人海还能再见到这两位有缘的人吗？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等靠呢？由于没有放下自我，既没有利用好真相台历救人作用，也没有尽到救人的责任，我体悟到不能为了发放台历而做，要救人为救人而做。我知道资料点同修没日没夜地赶制精美的台历付出多少辛苦啊，如果是不明真相的人，或是不接受和认可大法真相的世人，拿回去有可能会扔掉，浪费了大法的资源，多可惜呀。这样不但没救了他，还让他造了业。所以要珍惜大法资源，发挥新年台历救人的作用，达到救人的目的。我现在的做法是针对不同的世人采取不同的做法，不盲目发送，以免造成浪费。同时搭配其他真相资料，我一般搭配光盘、酒瓶，我们告诉未来没有看光盘机器的发其他资料，让世人了解更多真相。在过往路人面前，我微笑着和陌生人打招呼，并说赠送给你台历，或者直接主动递给陌生人台历，并告诉对方说这是法轮大法的。一，这时多数世人接受，有的人高兴地说法轮大法好，我就接着讲三退保平安的事，对方很顺利三退，再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法，有佛法威力，诚心敬念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身体健康，遇难成祥，世人都说谢谢。二，如果听说法轮大法的就不接受了，对这种人我就直接问，为什么赠送给您还不要，或真善人不好吗？有时直接说要都按真善人做好人，就没有贪官污吏了，根据情况讲真相，或讲三退大潮、藏字时、大法红传等。三，也有的人听说法轮大法的年历会接受，但不肯三退，那我也送他台历，嘱咐说回家好好看看台历，多了解真相。在发送明慧年历过程中，怀着慈悲救人的愿望，以讲真相劝三退为主。许多世人听我讲中共暴政无官不贪，都说我被共产党害苦了，我被共产党害了大半辈子，还有的说共产党太坏了。我就告诉他们邪党为什么这么坏，看看这个就知道他的邪恶本质了。我就递上光盘酒瓶，他们很自然地接受了，有缘人得到了救度。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师父都给我们铺垫好了。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就如何发明慧年历与同修交流。又开始发明慧新年台历了，今年应如何发才能更好的多救人？我想起去年给世人发新年台历时的一件事，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去年我发给一个世人新年台历时，那人说， 你发的这个我有一堆。我问他，你怎么有一堆？他说，我是清扫楼道卫生的，你这个在楼道里扔的哪儿都是。我当时听了很惊讶，所以与同修们交流今年应如何发好。我在发今年新年台历之前，看到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谈到，今年发新年台历时应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我想，对呀，如果世人接受或认可，就接着给他讲三退，如果是不明真相的，我们又没给讲，他拿回去一看不接受就会扔掉，这样不但浪费了我们的大法资源，还让他又造业了。特别是像上面提到的现象更可惜。昨天我和同修要出去发今年新年台历时，我们先交流了上面谈到的这些，还谈到先不要急于给已经做过三退的送新年台历，还是应该面对面的先发给陌生人，好讲真相做三退。昨天我与同修发的效果非常好，不但都高兴地接了台历，讲真相还都顺利地做三退。不是显示，是想和同修们切磋，共同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我们是这样做的，我们每发十人一个，他们都不住地说谢谢。我们接着告诉，请记住法轮大法好，有的还不停地说谢谢，有的说是法轮大法好，我早就知道了。这时我们马上就问，三退都做了吗？有的说早就有人给退了，有的说不知道啊，没做过。我们就给他讲真相，世人都同意退。我们事先把化名都起好，不到一小时就退了13个。正法进程到了今天，邪恶因素越来越少，世人越来越清醒，发给世人新年台历，世人都愿意要。今年发台历的同时，我们应该给讲真相。同修们，快走出家门，出来救人吧，师父都给我们铺垫好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对用正念看问题的一点体悟。这几天脑子里总想着师父的一句话，师父在97年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你没有把它当作是病的时候，你在这一个问题上，你确实是一个高层次的认识，不是常人的想法。后边师父又讲到，可是你要想修成佛，你得在所有问题的认识上都得是超常的。我想记起的就是师父的这句话，我应该怎样看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超常的认识呢？在常人的眼里，病就是病，亲人就是亲人，敌人就是敌人，饭能饱肚，衣能御寒，金银就是财富，手机用来通话，摄像头就是能摄像监控，警察就是可以抓犯罪的人。可是对于修炼的人呢，理就不是这样了。我理解现在的世间万物都是为法而来，因此我们眼里不应该有亲人敌人之分，而我们的眼里的万物都是为法而来的众生，就是利用他们来考验我们，毁掉他们，而师父让我们救度他们。如果我们看得到，我们会看到粮食、手机、衣服、摄像头都有生命。过去因为怕被迫害，每次出去贴发真相传单前，我都是这样发正念，解体清除我地区所有被旧势力安排用来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的东西、设施、物体、工具背后的黑手烂鬼与邪党邪灵及一切旧势力邪恶因素，让他们不起作用或者坏掉，不许众生犯罪被毁掉。发完了就出去做，现在想想还是怕他们这些摄像头，而实际呢，他们在苦苦地等着我们救度呢，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不太相信这些，更多时候总是在潜意识里把他们当成了迫害我们的工具。那么我们的行为在众神看来不可笑吗？不改变我们的常人观念与认识，我们做的再多也不够神的标准呢。近来同修都在提安全问题，我想对于安全都应重视，但还不能光是怕自己被迫害才去讲安全。真正的安全没有唯我的私心，
同时在法上修，能用超越常人的认识看待万事万物，最终放下所有的人心与怕心，用正念去对待万事万物，救度一切众生，包括救度我们吃的粮食，我们穿用的衣物，救度被操纵来迫害我们的警察，救度那些已安装的摄像头，救度用来监听迫害我们的自己的手机，也救度警察用来迫害我们的一切用的工具。多发正念，不让更多的众生被毁掉，我们才是真正在反迫害，走上师父安排的神路，才能解体一切迫害，达到师父说的一路正念神在世，感慨成为人中之神。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与河北省全体同修探讨如何避免大规模损失。2013年11月15号，石家庄市610公安局、国保等出动警察和便衣统一行动，对石家庄及周边县市的20多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有预谋的绑架和非法抄家行动，电脑、打印机、2014年的明慧年历等均被掠走。有的警察放了监听的电话录音，有的同修说是某人的私人手机没换卡所致，有人怀疑是某同修被长期跟踪监控所致，总之各种理由吧。看到这种情况，我想同修的表现应该也反映出了自己的状态，整体的损失难道和自己的状态没有关系吗？明慧网上的交流说，整体损失往往是组成整体的局部，占相当比例的个人状态有漏所致。向内找，我深知自己没有尽到责任。自从去年225那次大规模购买光盘盒，被绑架100多名同修，征集千名中被绑架几十名同修，至这次绑架，看到有些协调同修不注意安全，一而再再而三地追求大规模效应，不经意间排斥所有不同意见的同修，一些提意见的同修走开了，一些不同想法的同修不出声了，自己虽在某些方面暗中配合，表面上以找工作忙的借口躲开不发一言了，看到一些协调人和身边越来越多的同修越来越习惯于手机对家庭电话或手机对手机，单方面强调正念，不注意安全，就更泄气了。可我万万没有想到，邪恶竟对这么多同修又下手了，心疼啊，疼到了今天还在疼。其实修炼本来就是没有领导，如果自己能主动分担或劝说协调人一起把 MP3 电脑等各项简单技术和光盘、耗材、台历架等各种购货渠道多数给身边每个小组的同修，把售后维修或花钱维修的好处多说给每个小组的同修，带动身边每个同修不等不靠走出自己的路，真正实现家庭资料点遍地开花，也许整体就不需要那么大规模的购货了。如果自己能包容对方的态度和言行，再多些诚恳的请求，请求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要在大范围内违背安全原则，至少悄悄分担起自己范围内所需的部分，也许整体就会减轻损失。如果我们河北省的每个同修都能形成向内找的机制，也许被绑架的同修就会容易回来了。自己的问题还有很多，自己的心又好沉好沉，需要一点点的找心去掉，但有一点已明确，今后自己要实修，要与同修携手共同分担，默默的补充，从自我做起，不等不靠，帮助附近各个小整体都理智的默默地走出自己的路，也能使邪恶对任何出名同修的监控都不再起作用。更是要把学法放在首位，互相鼓励，以法为大，真正重视学法同化法，因为师父说过，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 让我们共同努力，从此避免再发生大范围的整体损失，避免再陷于大规模的同修被动的挨打和营救。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东北大法弟子就本事多次发生绑架事件与同修交流，有幸跟随师父正法走过了14年了。本地同修在按照师父要求的做好三件事的方方面面做了很多，也救度了很多的有缘人，但是在整体配合方面始终做得不尽人意。特别是近2年多来，本地邪恶的610人员与不法警察相互勾结，不断非法绑架关押大法弟子，并大肆勒索大法弟子钱财，不但使当地同修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和经济损失，也给本地正实法救度众生造成了严重的干扰。为什么在邪恶已经被销毁的少之又少，正法进程接近尾声，很多大法弟子已经成熟了的情况下，本地还不断发生这种迫害的事件，邪恶还敢如此猖獗呢？最近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在一起交流了这个问题，大家通过向内找，觉得本地在整体修炼上还存在着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协调人的问题。前几年本地出现了几次大面积绑架事件后，以前的协调人大多都受到了迫害，之后这些同修几乎都消沉了，也有的因为有怕心不出来了，也有的人做事能力很强，又因为有执着心得不到同修的认可，导致本地在一段时间处于没有协调人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同修主动担当起总协调工作，还指定了几名各区的协调人，这本来是件好事，可是这些协调人大多都没有自己的主见，缺少全局概念，心里没数，没有很好的跟上正法进程，遇到突发事件如同修被绑架，表现麻木，说法做法也不在法上，他们有的怕心重，有的缺乏能力，致使本地基本上还是处于瘫痪状态。一些同修只能在小范围内协调一致营救同修，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做法。去年9月，有一个同修被恶警绑架，关进了看守所，后正念闯出，邪恶欲非法开庭审判，让同修到庭，大家都感到不对劲儿。全市应该形成整体发正念的能量场，解体邪恶，加持同修的正念。这时有同修向协调人提出应该整体发正念加持，协调人却说没用，他自己不起作用，没用。的确，是否能够否定迫害，同修本人的正念占很大比例，他自己起主要作用，但其他同修就不应该正念支持吗？不应该营救吗？由于他的态度，其他同修只好自己打发正念的消息，在认识的同修之间传递。事后得知这位预备庭审的同修正念很足，根本就没到庭，做得很好。今年夏天，本地有3名同修讲真相时被绑架，得知消息后，同修们也只是在家发正念，没有人出面协调营救。想营救的同修又找不到被绑架同修的家人，错过了整体营救的最佳时间。除一名同修正念闯出外，其余2名被非法起诉了，现在所谓的卷宗已到了法院。在这种情况下，几名同修自动组合，互相配合营救。当协调人知道某某同修参与营救后，因为他与该同修有矛盾，就说三道四，
把协调人看成是常人的官，用常人心看待修炼，给同修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心理压力。一个月前，八名同修在市内某住宅小区发真相资料时被邪恶绑架。事发的当天午夜，这几名同修的家被恶警洗劫，很多大法资源被抢走了。这次绑架发生后，协调人仍旧没有营救的意识，不作为。而我市大部分同修都在急切地盼望着协调人拿出营救方案，尽快投入营救。当然，作为每个大法弟子，在营救同修上也不应该全都指望协调人，但毕竟本市已经有了协调的框架，不能不作为，不起作用啊。几天后，当有同修问他，某某等被抓了，你知道了吧？该协调人竟摆着手说，扯乎去吧。同修半晌没说出话来。最后，有的同修请他将他自己指定的各区协调人的联系方式通知想要参与营救的同修，他当时答应了，可事后却没有了音讯。大约一周后，又有同修找到该协调人，告诉他被绑架的这八名同修中已有两名有人参与营救了，但剩下的六名同修不知谁认识他们家属，希望这位总协调人能将各区的协调人找在一起，大家碰碰头，看谁认识家属，抓紧营救。这位总协调还是跑题，接着便埋怨出事同修一通，说这些同修做得太轰轰烈烈了，没有理智，那么多人一起做事就得遭迫害。临分手时，同修还叮嘱他将他手下的几位各区协调人找到一起，大家看看如何营救。他又答应了，可是事后又没了音讯，也从不解释。又过了几天，这些同修绝大部分被邪恶勒索巨款，有的还写了保证，人是出来了，但是这几个被抓过的同修的家人却变得非常抵触大法。同修虽然从黑窝里出来了，但又被家庭的牢笼限制得走不出来，同时家里没花钱的同修却被批捕了，送到了检察院。我们认为这是本地整体协调的不得力、不到位，对公检法部门讲真相不到位导致的结果。师父在《精进要旨》不是工作是修炼中讲过，法轮大法是修炼，不是工作。我们的一切工作人员首先是个心性高的实修者，修炼心性的表率，不需要常人式的领导。我们不能执着协调人这个职位做有名无实的协调，要真正的担当协调任务，不能徒有虚名，特别是更不能把常人的工作方法带到协调工作中来，找与自己观点相近的同修配合，而排斥其他同修，甚至胡乱猜疑，执着同修之间的恩怨等等，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师父在回答弟子提问时讲了这么一段法，协调人有的时候会先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采纳一个好的意见，也有这样的，但是也有的负责人呢，从来没意见，自己从来没有一个想法，从来不往这上用心，那真的是有点差劲。师父把这么多大法弟子交给你，叫你把他们带好，那是你必须得做的，这是责任，做不好是与自己修炼有直接关系的。选自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对照师父的讲法，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向内照，都有自己需要修去的东西。这里没有指责协调人的意思，因为协调人也是修炼的人，有缺点也是正常的，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在法上提高上来，共同把我师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情做好，这才是师父所要的，也是众生所期盼的，更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二，当地学员各自的修炼问题。我们不能只盯着协调人，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营救同修的责任，可每次同修被绑架后，有多少同修张罗协调参与营救了，有多少同修及时去被迫害同修家里与家人交流了。前些年在邪恶迫害最猖獗的时候，我市大法弟子都能迅速形成整体，有很多正实法的项目都能叫齐，显示出大法弟子的整体凝聚力。现在为什么反而不行了呢？一年前，我是有个同修被邪恶骚扰躲出去了，几天内没有同修去他家，家人常人由于害怕，把几台打印机都扔进河里去了。事后该家属还气愤地埋怨说，平时我家踢破门，连顿饭都吃不消停，到关键时刻谁也不来了。 本地还有些协调同修，互相之间恩怨很大，久久不能释怀，念念不忘。一有正实法的事，先问问是谁张罗的，若是与自己没矛盾的就配合，若是与自己有积怨的，不但不配合，还排斥，甚至拆台。在实修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心大家都在渐渐的去，但是距离正法的要求相差还很远。我们不能只做正法的事而不提高自己啊，所有的人心都得去掉，去掉的越早越好。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对任何一个同修的迫害都是对我们整体的迫害。几年来，本市一些同修一直参与近距离发正念，但因为本市协调跟不上，每当有受迫害的同修家属去有关部门要人时，往往找不到近距离发正念的人，而协调人从来不过问这方面的事。还有的同修人是去发正念了，但不是俩俩唠嗑就是商量事儿，试想这样能起到正念的作用吗？能减轻被非法关押同修的迫害，早日闯出黑窝吗？这也牵扯到做事的基点问题，我们站在什么基点上发正念至关重要。包括我们平时的学法讲真相都要摆正基点，学法是为了圆满呢，还是主动同化法呢？讲真相是怕影响提高层次，还是抱着救人的慈悲心去做呢？那发正念是为了自己不受迫害，还是站在师父正法的大局，解体不配救度的邪恶生命呢？基点对了，三件事才能做起来得心应手，才能事半功倍。三，采取花钱的办法出来，就是纵容邪恶，就是给邪恶输血。迫害发生14年了，本地有不少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劳教、判刑，有的几进几出。虽然这些同修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个人修炼的不足，但面对邪恶的迫害，面对牢狱之苦，他们能堂堂正正放下生死，有的至今仍在狱中，但十分坚定，邪恶没能在他们身上榨取一分钱。而近两年来，在邪恶越来越少、世人明真相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市却出现了邪恶疯狂的绑架大法弟子并勒索钱财的势头，有的恶警竟然当着大法弟子家人的面公开分赃。是什么人心勾得邪恶烂鬼上门且如此猖狂呢？今年10月，一恶警抄家后，在押送大法弟子的警车上眉飞色舞地对另一恶警说，你看这些人的房子有钱，得意忘形、贪得无厌的本性毫不掩饰。当然，家属花钱是因为大法弟子被绑架，他们担心我们遭罪，想通过常人的方式花钱减轻我们的磨难，花钱把我们办出来，这是常人的想法。可是作为大法弟子，当我们被迫害时，应该怎么想怎么做？有的同修被抓之后就想，反正家里有钱，花点就花点吧，只要能出去就行。还有的同修在被迫害中指望着常人，觉得自己落在人家手里了，就要讨好警察以获得从轻处理，盼望家里花点钱吧，快点给我办出去。这都是我们大法弟子不应该有的不正的观念因素。即使我们有钱也不能往邪恶那儿送啊，更何况有的同修家里很拮据不富裕。我们正实法救度众生得需要多少资金呢？这都是大法的资源。我们的人心就会让邪恶钻空子，就会被邪恶利用，成为在经济上迫害我们的借口。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应该用正念看问题。即使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家人被恶警勒索了钱财，事后知道了，也应该去索要被勒索的钱财，去找迫害自己的警察讲真相，否则就是在纵容邪恶。特别是由于前期被邪恶勒索巨款的同修，因为怕心不敢曝光控告恶警，邪恶就更加肆无忌惮，胆子也越来越大。这都是在给邪恶输血，给他补充能量，也是在毁众生。邪恶对本地同修的钱财勒索已经成了一种不争的事实，且已经形成了风气。而对于那些家里没有托人花钱的大法弟子，恶人就非常的记恨， 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游说，就变本加厉地进一步迫害。仅就今年十月本地被绑架的八名同修为例，有七名同修家里花钱或找人出来了，没出来的同修家人找到市局恶警时，该恶警竟说：“你怎么才来？”家人说：“那我来晚了。”恶警不言语，沉默一会儿，恶警又说：“我们去你家，没人。”等这位同修的家人也托人想花钱往外办时，恶警却说：“不行了，案子都送到检察院去了。”这样看来，那些给迫害者送钱的家人无形中加大了其他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程度。邪恶这样做也是给我是大法弟子脸色看，抓你了就得赶紧花钱求我出去，否则过期无效。花钱出来不仅纵容了邪恶，也害了自己，害了同修。绑架大法弟子是天理不容的，是他们欠大法弟子的，不是我们欠他们的，怎么还要给行恶者送钱呢？这不是正邪颠倒了吗？这种状况绝不能再持续了，大法弟子面对邪恶时不能再懦弱了。我们要向家人讲清楚，让家人明白给邪恶输送钱财是不正的行为，这种做法已经严重地偏离了法，正好迎合了中共江氏集团经济上截断的迫害手段。有的交钱的大法弟子出来后，天天看家人的脸色，不得不打工挣钱，弥补家里的经济损失。有的债台高筑，更得挣钱还债，严重地影响了做三件事。四，绑架和勒索紧逼，学员心性取代提高。去年本地首恶勒索大法弟子现金高达150万，至今有的同修还不敢曝光邪恶，这次又勒索数十万。由于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做好，没走正，加重了邪恶对我市同修的经济迫害。近一年来，本地邪恶又在办理退休金上对大法弟子大做文章，无论是办退休还是办理失业养老金，都得上社区或派出所开不练法轮功的证明才得以过关。这是在整体上多么大的漏啊，教训惨痛啊，真的值得我们每个同修，包括协调同修，认真的反思。想一想，最近一次八名同修被非法绑架后，我们没能及时与家人沟通交流，营救不力，致使不修炼的家人都采取托人走关系的办法，想尽快把人要回来，这正中邪恶的下怀，邪恶就抓住这个把柄大肆敛财。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过，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非常重要，走正的路也可能是将来生命参照的。难道未来的大法修炼人在遭受迫害时也学我们花钱出来吗？有的同修可能说，我在里面也不知道家人花钱呀。别忘了师父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本地那些在狱中做得好的同修，却没因为承受不住漫长的牢狱之灾而向邪恶妥协，或期盼减刑早点回家。所有减刑的学员都得在邪党监狱的听证会上公开谤师谤法。相比之下，这些既花了钱又向邪恶妥协的同修，修得怎样不一目了然了吗？有些同修平时不注意手机安全，觉得没什么，自己没有怕心，一被邪恶抓走，怕心全出来了，没有了正念，写保证，交罚金，给邪恶的腰包装得鼓鼓的，正法到了最后却摔了大跟头。五，存在着怕迫害的心理，造成同修之间的间隔。在本地同修中，程度不同的存在着这样一种想法，认为师父的正法已经接近尾声了，眼看就要结束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都走过来了，到最后了千万不能再出事，一旦出事了，在邪恶的黑窝里遭罪不说，万一承受不住给自己修炼留下污点怎么办？一个人这样想不要紧，两个人这样想不要紧，可是大家都这样想， 这种为私为我的自我保护意识已经形成了很强大的一个物质场。有的同修一听说谁被绑架了，马上负面思维就上来了，生怕牵连到自己，不敢去同修家里了。以前几乎天天去，错过了与家属的交流，以调动家属正念的机会。还有的一听到谁出事儿了，就埋怨同修如何如何，吸取负面教训多。有的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吓得没有正念了，学法小组也解散了，救人的事也不敢做了。有的同修之间也不敢接触，怕自己受牵连等等，使同修之间造成间隔，影响了整体配合。师父把一切神通早给了我们了，我们还怕什么呢？是邪恶怕我们。只要我们心里装着法，正念正行，我们就是神在世。六，不同程度的存在懈怠和安逸的心。师父已经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明确告诉我们，每个人摆放什么位置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只是现在圆满果位中在大力度的救度世人。大法弟子现在已经都在果位中修炼了，如果三件事做不好，邪恶的旧势力就会找借口干扰，制造麻烦。而懒惰、安逸心、懈怠等是人的东西，修炼稍一放松，就会不知不觉地陷入其中。从本地整体看，三件事大家都在做，特别是救人的事，大家都在利用各种方式在做。但是在精进程度、修炼意志、忍苦付出等方面，大都不如从前，而且整体上也是参差不齐。就像有的同修讲的那样，过去真相资料特别多，大家起早贪黑的发，室内饱和了就到农村去发，现在好像没那股劲头了。有的同修被儿孙情缠绕，现在其中影响做三件事，有的怕心重，不敢做救人的事，只跟着随打帮去发发正念。有的同修长期脱离集体修炼环境，慢慢的懈怠，基本处于常人状态了。师父当年亲自在本地传法，这是我们的荣幸，也是这里众生的福分。大法弟子数量也多，正像一位同修在我地综合的交流里谈的，曾几何时，我是公园、广场、路边、楼区，处处可见到祥和的练功群体，听到悦耳的练功音乐。迫害发生后，本地大法弟子也是前仆后继的正实大法，救度众生，其壮举惊天地，泣鬼神。我们不能在正法的最后阶段给自己留下遗憾，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让师父一再的为我们操心啊。让我们理智清醒地走好今后的每一步，从自身做起，默默地圆融好我们的整体。希望协调的同修站在为法负责、为整体负责的基点上，真正承担起本事协调的重任，使我市的整体修炼状态有一个新的突破，尽快形成强大的整体，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发挥更好的作用，让师尊少一点操劳，多一点欣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雾霾封不住，救度有缘人。今年华北地区雾霾天气非常严重，几乎天天有，每个月也没有几天晴天。10月6号早上，妻子同修一拉开窗帘说，你看今天这雾霾太大了，从咱这儿看前面那栋楼都看不见，能见度也就十几二十米。我说不管它，它影响不着咱救人。我平时天天骑电动车到30华里以外的集市上讲真相。妻子说今天这雾霾这么大，就别远去了。我听了他的话，就围绕着环城路寻找有缘人讲真相，在东环路慢慢行驶。因天气不好，出来活动的人非常稀少，一直也没碰到人，找不到讲真相的机会。于是我就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请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好为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一会儿当我骑电动车行驶到南环路时，就在蒙蒙的雾霾中发现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年男子，车子很旧，后轮不太圆，歪歪扭扭的行驶。我走近并告诉他，您的车子该修理了，
这大雾天能见度这么低，您可得注意安全呀。他听着觉得我心肠好，就很快与我聊了起来。看到我身体又好，人又显得年轻，他问我说，您怎么这么年轻健康啊？我告诉他，16年前我身体也不好，有颈椎骨质增生、咽炎、痔疮、重度失眠，有时整夜整夜睡不着觉。1997年6月，我修炼法轮大法后不到一月时间，没吃一片药，所有病症一扫而光，才有了这个好身体。哎呀，法轮功这么神奇啊，他惊讶地问我。我说，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可不和你说瞎话。接着我就给他讲法轮大法真相，给他分析了天安门假自焚中的几处漏洞。他恍然大悟，说闹了半天，共产党尽是用些谎言欺骗咱老百姓，让老百姓不信法轮功，仇视法轮功，光听他那一套胡说八道的玩意儿。接着我给他讲三退保平安的真相，他明真相后说，我听您这一说可知道了很多事儿。我叫王某，入过少先队，您就用真名给我退了吧。当我车骑到南环一个路口时，看见一个40多岁像电工模样的工人，正在自己的四轮小拖车上等人似的。我走上前客气地向他打招呼，兄弟，这雾霾天这么厉害，还准备干活去啊？千万要注意安全呢。他说，干这一行很危险，没办法，为了养家糊口不干不行啊。我一听他的口音就知道是东北的，又一问是辽宁瓦房店人。我说，我大白一家也在瓦房店。听我一说，他也就觉得亲近许多。我就单刀直入讲起王博古事件的经过。薄熙来在大连辽宁任职期间，疯狂迫害法轮功，耗巨资兴建监狱劳教所，用百种酷刑折磨虐杀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焚尸灭迹，还把被活摘器官后的法轮功学员的尸体塑化制成人体标本，卖到国外展览赚钱。从2000年到2005年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就有65000多。王立军出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后，博古王的罪恶才被暴露出来。法院在宣判王博古三人罪行时，共产邪党却避重就轻，始终极力掩盖他们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欺骗老百姓。他听到此惊讶地说，共产党在我家乡杀害这么多人呢，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党太坏了，真是没法要了。之后我向他介绍了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的情况，当向他讲三退保平安时，他说，您真是好人，这是救我来了，我姓高，叫高某某，入过团和少先队，您就给我退了吧。然后我问他是否会上网，他说会。我说，为了您全家的安全，回去一定要给妻子儿女亲人都退掉。他说一定。于是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翻墙软件小光盘赠给他，教他使用方法后与他道别。当骑电动车到西环路一拐弯处，隔着茫茫雾霾看到马路对面10多米处有两个瓦工正用砖砌马路牙子，于是我躲闪着双向过往的车辆，穿过马路来到他们跟前，停下电动车向他俩打招呼，二位师傅，活干得真好啊。他俩说，您过奖了，这大雾天的，快来待会儿。这样我们就说起话来了。谈话中得知这两个青年是安徽人。我说，河南人口多，在外打工的排全国第一，安徽排第二。他们说，我们那里穷，出来赚点钱维持生活还得供孩子上学啊。当问及他们工资时，他们说，每天才100元，我们每天干这么多活，可钱却给的那么少。没办法，这年头钱又毛又不好挣，凑合着干吧。听后我向他俩讲，当前银行闹钱荒，共产党的官极度贪污腐败，生活荒淫糜烂，大官小官都包养情妇，多的一人包养几十上百个，这些贪官垄断着国家的电力、电信、银行、石油、煤炭、股市、媒体，总之凡是挣大钱的行业都是这些共产党的大小官员家族把持着。他们把贪污受贿的钱都卷到国外去，妻子儿女亲戚都移民国外，在国外买豪宅搞投资，多的上1000亿上万亿，少的也有几十亿，他们早已经把国库银行掏空。这些贪官卷走了国民收入的85%以上，10%几的钱给10几亿的老百姓，你想老百姓怎么不穷啊？而且他们什么钱都敢贪，保险、银行、养老金、救灾款、科研基金等等， 搞得老百姓民不聊生，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他们听后说，原来是这样啊。接着我给他们讲了现在天象的变化，共产党作恶多端，掌权60多年，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每次都是整人杀人，几十次运动一共杀了8000万无辜百姓，比2次世界大战死的人数总和还多。89年6次枪杀坦克碾压杀大学生，从1999年7月到现在，以江泽民为首的流氓集团与共产党互相利用，疯狂镇压迫害法轮功，随便抓打拘留劳教判刑，用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14年虐杀了几百万的法轮功学员。共产党罪恶深重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天理。共产党做了那么多坏事，现在天要灭他，只有三退才能保平安。他们听后愤怒地说，看来共产党真是没救了，就要完蛋了，您快给我们退掉吧，我们可不想跟他遭殃。靠近我的小伙子说，我叫王某某，他叫高某某。这样两人用真名实姓退出了少先队。当我骑电动车到西环路上时，看见一位女清洁工，我用温和的口气提醒她要注意安全时，她很受感动，说您的心眼太好了，现在这个社会像您这样的人太少了。我说我修法轮大法，像我这样的人现在全国有好多万，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有上亿人在修法轮大法，他们都是好人。他说那为什么国家不让练？我说那是江泽民看练法轮功的人数太多，当时有上亿人，他怕失去权力，就造谣说法轮功要与共产党争夺群众，他出于小人的妒忌，利用手中的权力与共产党互相利用，对法轮功及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长达14年的残酷迫害，杀害了几百万法轮功学员。他听得很认真，我又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讲为什么三退保平安。他明白真相后愉快地退出少先队。当我骑车到北环路时，看见一位老年人骑一辆自行车在我前面，我赶上他，夸他身体好，他看到我也说我身体好，这样我们很快拉起话来。我俩边走边聊，我开门见山问，您入过党团队组织吗？他说入过党。于是我就给他讲共产党掌权60多年做了很多坏事，整风反右三反五反正反，搞土改杀地主，霸占了人家的土地，搞工商改造杀资本家，抢夺了人家的财产，大明大放整死杀死几十万知识分子，四清文化大革命，89年6次杀害大学生，99年至今残酷镇压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卖钱，江泽民下令对法轮功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酷刑迫害死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共产党搞的几十次运动共杀害了8000万无辜的中国民众，善恶有报是天理，人不治天治，天要灭中共，三退才能保命。他说我不相信这些。我说你回家上电脑看看，在网站上搜一搜藏字石三个字，就会看到贵州省平塘县长不乡风景区一块2亿7000万年前的大石头，在500年前崩裂开了，露出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中科院多名专家亲自到现场考察，结论是完全是自然形成，无人工雕琢的痕迹，并说这种自然形成概率几乎为零。500年前哪有共产党呢？难道这不神奇吗？这不是老天爷在告诉世人天要灭中共吗？景区把这几个字还印在门票上，况且中外许多预言也都谈到过不久的将来人类将有大淘汰的事情，等天灭中共时，凡入过党团队的都要一起被淘汰掉。他说为什么呢？我说人在加入党团队组织时都要举着拳头对着血旗发毒誓，把生命献给党，为他奋斗终生，你这不是把自己的生命给了他吗？你就是他的一份子，就被打上了邪恶的兽印，如不抹去这兽印，不消除这毒誓，等天灭中共时就跟他做陪葬了。再说誓言是不能随便发的，那一定是要兑现的，咱们都是本分善良的百姓，没做过坏事，怎么能受他的连累？他说哦，我明白了。我说 现在公开声明三退，不花一分钱，又没有危险，上个平安保险，躲过大劫难，用化名、小名、笔名都行，神佛看人心，何乐而不为呢？他说：“我信您的，我姓赵。”我给他起了个赵福旺的名字，退掉了邪党组织，并告诉他：“请记住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的。”他高兴地说：“谢谢。”我又骑到东环路上，在相近的一个市场、公园和路途中，又劝退八位有缘人。一上午顺环城路绕一圈，顶着雾霾行程40余里，为14位有缘人讲真相做了三退。师父用最大的承受为众生、为没走出来的弟子延续的时间，我们可一定不要辜负师父的殷切希望，尽量多救人，兑现自己的誓约。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师父在经文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每个大法弟子都得让他们走自己的路，给他们威德，自己拢着太多了，其实也不一定做得好。从另一方面讲，是不是自己有什么心才这样做，反而是修炼中一个没过去的问题。我就敢放手，我什么都敢放手，本来就是锻炼人，为什么不放手呢？都是修炼人，有法在，怕什么呢？我什么都敢叫别人去做，为什么不能呢？师父的本意就是要锻炼大家，为什么不叫大家去做呢？从法中我看到自己自以为是，执着于自我，怕同修做不好的心，其实也隐藏着正视自己的心、求名的心。当我意识到自己这颗心之后，准备找合适的同修承担协调工作。几乎同时一起参与另一项目的一位同修打电话说，看我一直很忙，是否需要帮助。我当时忍不住泪涌上来，此同修负责是最合适不过了。我明白一切都安排好了，就差我走出自我，放下人心，走出那一步，慈悲的师父在等着我提高。在随后物色平台其他小组的负责人时，当我抱着纯净心态，就想为了整体救人更有力度，想找同修协助时，常常是同修主动找到我，或有同修介绍，或同修的名字就在我的网络联系人中冒出来。我与他们交流，鼓励同修开始分担平台的各部分的运作。开始时，我会带同修上路一段时间，当同修能自己承担时，慢慢我开始退出，让同修自己负责起来，走出自己的路，承担起与平台同修助师的责任。当同修在负责过程中有需要我协助时，我也默默配合做好。那时我只知道，我们是大法的一个例子，聚之成形，正念支持同修配合好，救人的力度就更大。现在在大家同心共同配合下，发挥更多同修的力量，更多同修的智慧，形成整体，平台的运作由开始的紧张无序，到现在已经步入分工有序，有条不紊。这段历程也让我感到放下自我的那种轻松和整体配合的融入法中的救人力度。本文选自交流文章，在电话组平台讲真相的修炼经历。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